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敬拜的团队啊，刚才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诗歌，让我们实在看到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这是出自以赛亚书49章，大家可以听到哈。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在网上聚会没有 feedbac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现在是不是能够跟我在同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上啊。我就要送你们现在都知道了，李斌弟兄可以跟我挥挥手吗？如果听到。好，说到这个墙垣啊，讲到这个城墙啊，我们都知道啊，城墙有它特别的作用啊，在古代这个冷兵器的时代啊，所以城墙的城坚墙厚啊，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强大。我前一段时间有做过一个 research 啊，看过一些啊古代城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建筑的一个描写啊，曾经讲到，我看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讲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尼尼微，当时那个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它的城墙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厚啊，它的宽度在城墙上面的宽度可以达到说有八架这个马车可以并驾齐驱，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城墙有多么的坚固啊，所以这个城大城尼尼微被称为是一个不可摧毁的城市。作为我们中国人呢，我们都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个长城。据说是在这个太空上面的时候看到这个地球啊，居然能够看到那个我们的长城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是真是假啊，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从我们秦朝的时候就建了这么一个长城啊，到明朝的时候，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明朝所恢复的啊，但是这个城墙啊，到今天啊，外国人我们在称这个墙的时候都称为叫做 Great Wall 啊，是一个伟大的城墙，因为它非常的宽广。它非常的长啊，这个绵延这个公万里啊，所以我们称它叫做万里长城啊，它是我们这一个当时那个民族那个国家的一个分界线。同时呢，去年的时候啊，去年年初我们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有兴趣参观了这个圣城啊，去过耶路撒冷，我们也参观过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虽然那个些城墙已经今天在我们看来都已经是残垣断壁了啊，而且剩下的已经不是很多啊，而且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哭墙，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城墙的地下的时候，参观的时候，发现很多城墙还是当年很古老的时候的那些的城墙，甚至是在耶稣时代的，那个一些城墙还居然健在。那城墙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说，首先它有防御的作用。它可以抵御外邦的侵略，我可以有保护的作用，保护本国的居民不受侵害，同时它也有一个分界线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分界就好像说当年我记得我们这个刚刚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北京工作，要经过这个在离长城很近啊，我们的工厂呢是在长城以外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经过长城，穿过长城去那些城市啊，等到我们去完回来的时候，晚上我父母还问我说今天去哪里了，工作开不开心，我说很开心，因为今天我出国了啊。他说你怎么这么快，你怎么会有一个出国，我说因为我去的是塞外啊，你们的当古代的时候那已经是国外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墙有一个这种 border， 有这样的一个分界的作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呢圣经啊，它也讲到了个城墙，还是出自以赛亚书49章14到16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按照屏幕，我们一起来朗诵啊这段圣经。来，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然后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实在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主，你用你的话常常来激励我们， 说让你的话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源泉，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口渴，不再饥饿，主要乃是因为你赏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坐席在我们当中，赐恩给讲的和赐恩给听的，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我们一同能够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Amen。在介绍这段圣经我们在讲这个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之前，我想给大家，我们先一起简单来回顾一下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它的背景。以赛亚书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所谓它的奇妙，正是因为它是一本预言书。今天我们知道它是预言，但实际上在我们今天回首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一本历史书。因为当年所预言的所有的事情今天都已经应验了，而且它是非常的准确，特别是当中有很多预言是对着耶稣基督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全部应验，因为它还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预言，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还没有看到，所以它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实现，特别是对着耶稣基督的。所以以至于今天很多的这个反对圣经的人他们提出一个观点，他们说这个以赛亚书一定是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所谓的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后人把它传编而成，然后把它加在以赛亚里边，强加给以赛亚，说这是以赛亚书。这样的说法在1947年以前似乎所有的圣经学者没有办法去辨明，直到1947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事，但却轰动了整个世界。就是1947年在这个以色列的昆兰那个地方发现了叫做死海古卷。它这段历史呢，实际上是讲述的是说，在这个主前，就是主耶稣来之前100年以前左右的时候有一批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远离这个世俗，他们就跑到了这个昆兰这个地方，在山洞里面，他们去抄写圣经，他们去对神的话非常的认真，以至于他们把这些圣经最后写在羊皮卷上，存留在一些坛子里面保留了下来。他们当年那些人，他们后来都已经殉道了，但是这些圣经却保存了下来。当发现这些圣经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里面按照今天核对我们今天的圣经，大部分的旧约圣经都在里面，特别是有整卷的以赛亚书，而以赛亚书当中，依照今天我们的以赛亚书，只有非常少的一点的标点符号的不同，其他完全的一致。这就证实了说，以赛亚书它是主耶稣在来之前的时候就有了以赛亚书，证明了所有的预言是真实的预言。在以赛亚书今天我们来分享，再来去交通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仔细来查考以赛亚书，我们会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个49章的这一段，它是前面跟40到48章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40到48章讲什么呢？讲到的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由这个以色列，他是南国的先知，他预言这个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将要会被掳，不光是之后发生的这个北国以色列被掳，特别是讲到说南国犹大国将来也会要被掳，而这个被掳之后，神还要重新兴起这个他的仆人，能够来去拯救这以色列百姓。这个人居然是一个外邦人把他的名字在他之后在先知以赛亚是主前700多年的人，700年左右的人，而他这个真正这个人出现是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讲到这个古列，说这个古列将会允许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他们的地方。所以讲到这一段的这些事情最后都应验了。而进入到49章的时候，今天我们分享的是14到16节，而在1到13节的时候，这段有人管它叫做仆人之歌，讲的是谁呢？ 讲的是预言将有弥赛亚来到，弥赛亚将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来到一个地上做什么呢？他要来拯救不光是以色列的百姓，而是全地的百姓，全世界的百姓。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虽然这些神已经借着先知给了这些预言，而且有了以色列他们可以复兴的预言，也有了弥赛亚的这些预言，但是这些预言这些应许在以色列人的百中当性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呢，他们却不相信。何以见得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段圣经。首先他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个是讲到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看到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将来这些以色列国破家亡，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要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谁是锡安呢？如果我们第一次看圣经，第一次提到锡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他讲到大卫攻取了锡安的宝藏那是讲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部分叫做锡安的宝藏，他攻取了之后就叫做大卫城，改名叫做大卫城。所以后来锡安就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代名词，也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代名词，今天也成为我们神的子民的代名词。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其实在当时的环境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在，它的城墙还是好，还是有这样的荣耀和光辉，但是先知看到说这样的荣耀和光辉并不能够掩盖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悖逆和神对他们的愤怒。先知来悲叹说，在那个时代，当那个事情来临的时候，神以色列百姓已经没有了神跟他们的同在，他要提醒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说这样的事情将会发生，你们需要警醒啊。今天很多的人，我们喊到说我们看不到神，是因为神离弃了我们，主忘记了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并不是神忘记了我们，乃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这是神的回答，在第十五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神用一个妇人和婴孩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他是知道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吃奶的婴孩，这是一个小 baby， 想到说他刚刚的出生，他需要很多的爱和关注，很多的呵护啊，而且这个婴孩是一味的都是向母亲要，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光景，我们把我们形容像这样一个婴孩一样，而且说我们是尚未成年，讲到的说我们实际上是这个很多对于母亲的很多的期盼，很多的心意我们不能够理解，就像今天我们对于神的那些旨意我们都不明白，而且我们是一个婴孩，是一个不懂事的他是一个还不懂事的人，所以呢对于世界很多的好奇，对于周围很多的疑惑我们都是似懂非懂。婴孩他犯的错误是仍是可以管教的很多的时候这个婴孩如果他有一些做的事情不能够让一个母亲满意，但因着他是一个婴孩，他就会被原谅，他是可以被这个管教的。所以这是讲到说神对于我们，在他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又告诉我们说所生的儿子，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的地位跟神的关系，等从创世以先的时候神就说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就已经是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他非常的看重我们。焉能忘记和不连续，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的说，用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这个爱，这是一个在人世间是这么最大的最无私的最宝贵的爱，出于这个母亲的本能， 这让我们已经看到说，好像这个爱已经到伟大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再有更大的爱了。但十五节下半节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因为我们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人都有疏忽遗忘的时候，我们都有疲劳，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然而在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他从不打盹。因为神珍惜的他每一个创造，在神眼里面，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回头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值得被爱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一不留神，我们就沉迷在那些没用的东西上面。我记得主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们这样。我很早以前，我十几年前就可以在家办公。在家办公的好处不像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每天有往来，有很多的 commute。我们在家办公的好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要求我自己，我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我是要拿出圣经，我是要读一段神的话，我是要思想一段神的话。所以我们在小组里的时候，我都是早晨起来第一个去 check in， 因为我醒了以后我有时间比别的弟兄姐妹更早的可以读我们这段圣经。但是我不知道弟兄，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不是那一个了。因为我们一不留神，我们就被网上那些事情，被我们周围的事情所吸引，整天拿起手机来第一件事情先看看，关心一下疫情，关心一下这个国家怎么说，关心一下那个国家怎么说，关心一下这个人他怎么讲，关心一下我们今天又要什么，有什么样的难处要发生。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些事情所吸引，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又骄傲了一把，一不小心我们的血气又上升，又用不当的言语去跟周围的弟兄姐妹和别人想去讲论。所以我们是一群不值得爱的人，但是神他说他爱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被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永远的旨意，神把这个旨意要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彰显耶稣基督他神儿子的生命，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神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成就这样的一个大事，所以他在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同时神对我们的爱，他告诉我们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可能我这么说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反对，他说哪里有这样的情况？今天要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看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难，看看我们今天一切的这些灾害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时候，哪里有神？哪里有神的爱？他在哪里？其实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早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跌倒，在推卸责任给神的时候，主提醒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这是出自创世纪，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他们逃避神的时候，神呼召他们说，你在哪里？今天神也有同样的话来问我们，当有人要把圣经把祷告赶出校门的时候，神对我们说，你在哪里？当有人要让大麻合法化，希望我们有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神问我们说，你在哪里？当有人要把同性恋合法化，要让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神又在呼召我们说，你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离弃了神，而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我们常常是对着周围的地震、饥荒、瘟疫、战争、恐袭、病痛，一切东西我们有自卑自怜，我们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当我们深陷在最终绝望的时候，主赦免我们，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骄傲要做神，我们拒绝神，逼迫神的儿女有拆毁十字架的这样的事情，然而主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当有人追求物质的享受，只知道享乐而不存心爱主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可主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在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离弃神，拒绝神的时候，神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什么？神要留着我们今天生命气息存留，乃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能够因着我们的悔改归向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有试炼来临的时候，当我们在软弱跌倒，当我们在被误解被冤枉被逼迫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这个爱用什么来体现呢？十六节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是主耶稣钉痕的手，这是他爱的记号，这是他爱的救赎。什么是铭刻？英文叫做 graven。哎，我们有的人管它叫做，说这个是上帝的纹身。哎，这个有的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管这个字叫做刺青，说这是上帝的刺青。每个人身上，有的人，很多人身上他有这种纹身也好，刺青也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有的人他觉得这是一种美，这是一种艺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他们比如那些艺术家或者演员。也有的人他认为这是把它当做一个记号，一个爱的记号，像很多的情侣，他们要为了发誓说这个是一个我对对方海誓山盟的一个应许，他就把对方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身上。也有的人啊，诸如一些这个NBA 的球员，我记印象最深刻的，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 NBA 有一个球员，我对他的球技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我对他身上刻的那两个字印象很深。他写的是这个美国的球员身上刻了两个字叫做免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刻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至少他对着这个中国的文化有着一定的情怀。也有的人身上是被动的纹身，我们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林冲，豹子头林冲，当他这个犯了罪以后，犯设了法以后，哎，所以他被这个发配之前的脸上刺了字，叫做囚犯的这样的字，是一种羞辱。在当今的社会啊，那个近代的社会，我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比较倒霉的人啊，因为中国大陆1949年啊，这个政权这个被共产党啊，这个把国民党赶跑以后，掌握了政权啊，叫新中国的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曾经有发生过很多的这些运动啊，这个倒霉的人呢，他在这个第一个运动就叫做50年代的三反五反的时候，他被抓起来，说他以前啊曾经做过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军队里面做任过职啊，说他是一个反革命啊，为了羞辱他，让别人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他的额头上刺了三个字叫做反革命啊，让大家一看到说就知道，哦，反革命来了，反革命来了。但是啊，过了一段时间，整个运动过去了之后，有人要为他平反，说他当年在国民党那个里边，这个军队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啊，就是今天我们叫间谍，哎，他是被派去的叫做地下党，哎，他是这个共产党的，哎，只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哎，所以要给他平反。可是麻烦来了，他的脑门上已经被刻上反革命三个字了，怎么办？啊，只好在前面再加两个字，叫做不是反革命啊，所以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人家说，哦，不是反革命来了，不是反革命来了。可是后面运动又来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又被抓起来了，啊，说是啊，他曾经好像被捕过啊，可能有这个出卖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啊。可是看他头上已经写上了这个不是反革命啊，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都比较了解，因为按照这个简体字哈，这个不的下面加了一个走之，这个意思就变了啊，它就变成还是反革命，哎，所以把它又变成了是反革命了。文革之后啊，听说他又被平反了，平反了之后呢， 这个可是这个脑门上已经没地方再刻什么东西了啊，只好就是说，在这个还跟是之间啊，刻一个小小的不，底下加个箭头，就是说还不是梵高面。那我们这样知道一个什么呢？这一个纹身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啊，一个纹在身上，纹在头上的时候，当你被刻在头上，刻在你的身上的时候，这个 sign 就没有办法改变。而上帝的纹身呢？上帝的纹身是为了纪念我们，因为他纪念我们这些被救赎、被神主耶稣基督救赎买回来的人。这个记号是不可磨灭的。Even 在他死里复活之后，他的荣耀的身体已经改变。我们都知道，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门徒跟他一起行走的时候，并不能够认出他来，因为他已经容貌改变。啊，直到他晚上啊拨开饼来祝谢的时候，门徒才认出他来，知道这是主。但是他身上的钉痕并没有改变。我们知道说，在他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叫做多马的啊，上个星期我才啊了解到啊，这个多马这个词啊，我们中文叫汤这个中文我们翻译成多马，英文是 Thomas 啊，但是在原文里面，他实际上他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 Twin。其实说到我们这种人，这个 twin 啊，我们好像一方面我们有着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一面，有的时候我们又是软弱，我们又有很多的小信，我们又有很多的不信，我们又偏爱世界的那一面。我们就像多马这个人一样，当耶稣的门徒啊找到多马，跟他讲说，多马，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说，我若不看见手上的钉痕或他肋旁的枪伤，我总不能信。所以几天之后，主耶稣向他显现说，来多马，看我手上的钉痕，摸我肋旁的枪伤。所以这个记号他没有涂抹，这个记号他是代表着他的爱，他的爱的永恒，因为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救赎我们就救赎我们到底，让我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他救赎和他纪念我们。十六节下半卷他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强援我们刚才说它有几个方面的意义，今天我们来看到强援，有我自己看到有四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强援可以抵御仇敌的一个象征，所以你的强肩成后啊，可以抵御外人的侵略，敌人的侵略不被仇敌攻击啊，可以让防止仇敌把人民掳去，把城里的人掳去，所以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它是一个保守不被敌人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周边的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毁城墙，当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这些景况，我们就发现很多今天的神学院，他们接受这些自由化的观念，他们接受怀疑圣经的无误啊，他们要把这个圣经无误这个从他们的校园拿出去，他们让今天的所有的圣经的老师要在上面签字，认为圣经是有误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再传悔改的福音。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能够讲罪，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讲了罪，好多人不爱听，他们不愿意来信耶稣了。所以好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不能再讲罪，我们只能讲神的爱，所以我们只能讲那些成功神学，好像主耶稣对我们那些一切的好处，而我们不能够传悔改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赶出了教会，我们不愿意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用人的方法，人的这些做法去来管理教会，使得教会今天已经不像是有神的那种教会，神一样的教会。我们看到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结党纷争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自毁了这个城墙。等我们在放眼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欧美，看到美国，这个原本这个在基督教的一个大国，好像这些 这些大的世界，基督教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去年我有兴趣参观了，就是去欧洲一个旅游，去了很多欧洲的国家，沿海的国家，而在这些地方我们去看到的都是那些高大宏伟的那些建筑，而这些建筑今天他们已经要沦落到只能是让这个，因为没有人在里面去敬拜神，所以他们要让这个借着这些这个旅游者去那些奉献，那些微薄的奉献，或是啊很少别人的那种捐助，然后勉强维持这个建筑的装修。今天好像已经看不到了神的同在，今天很多的欧洲的一些教会只剩下一些老人，少数的老人，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去追求世界，他们已经追求那些所谓的自由去了。今天的欧洲已经被自由化已经沦陷了，所以好像当年以色列北国被掳的光景。而我们翻回头来看我们的北美呢，似乎今天的北美还有很多的教会在聚会，还有很多的教会在追求，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北美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情况在发生，我们也慢慢的在这我们周围的环境走向了这样一个被掳的光景，就好像当年的犹大国最后要被掳一样。真要借着这样的光景来提醒我们，城墙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分别，它是一个分别为正的象征，分别为圣的象征。它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是内外有别的，一道城墙来画出城外是世界，城内是神的家。我们神的儿女应该知道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不属神的。我们应该知道神给我们清楚的界限，告诉我们说，神的物本该归给神，撒旦的物归给撒旦。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爱属自己的，你们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是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彼此恨恶的。但是今天我们用这个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厌乐，世界的败坏的标准，让我们影响了我们的教会。今天看看我们周边的教会是什么的光景呢？看外部啊，教会与撒旦结盟。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一味的在讲到说对罪的这种妥协，让我们看看明明知道哪些是罪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敢讲，不敢说，我们怕人家的攻击，怕别人的这些嘲讽，所以我们就一退再退，从沉默不言到退让妥协，最后我们进而到了顺从的地步。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啊，特别是很多美国人的教会和一些其他族裔的教会，他们在教堂当中，他们在会所教会的院子里边挂起了彩虹旗，代表他们愿意来接纳啊同性恋这个罪。让我们今天实在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在走一步一步走向堕落，走向这个教会里面的走向这样的一个光景。同时教会的内部呢有了撒旦的作为。这个撒旦的作为是在启示录第二章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讲到说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他说他因为在你那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顺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是讲到这个撒旦的座位，当他进入到教会的时候，会把教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什么是绊脚石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带领的不是带人来信耶稣，不是带人信耶稣，不是来进入到真理，而是把人带作一个宗教，绊倒人，吃祭偶像之物，告诉我们说实际上是我们用一些污秽的东西，我们以为是圣洁的来去敬拜神，行邪淫的事，就让我们去拜金主义，去随从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不光如此，借着这个所谓的叫做包容共存啊，今天很多假基督假先知邪极异端的邪教都进入到了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分辨力，我们对神的话对信仰的基础已经不牢固，所以我们的城墙已经没有了那个界限。同时，城墙应该是一个神同在和呵护的一个象征。这个城墙就像圣经里面讲到说，神说他像一个母鸡用他的翅膀把小鸡搂在他的身边，城墙把我们包在城的里面，因为它环绕着我们，它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依靠。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它始终是我们的安慰。这告诉我们说，其实神要借着这个城墙保护我们，让我们在它里面的人可以与它有这样同享，跟它同在的这样一个关系。同时他要将一切的丰富的供应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城里面能够得享他一切的丰盛，让我们有生命的活水，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城破墙败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开始流失，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的爱心。我们起初对神的爱心，我们起初按照神的心意，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但这些心我们慢渐渐的消失，我们渐渐的只懂着为了找这个自己的好处，我们彼此攻击，不持守主道，而且我们落入到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还自以为满足，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自以为我们自己懂得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是最属灵的，我们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然而城墙虽然我们看到这些城墙会有破碎，会有破裂的这样的地方，我们虽然知道城墙有保护，有保守抵御，也有分别的这些作用，但这一切我们看来都只是被动的。今天神告诉我们说，城墙还有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一个象征，它是神荣耀的见证的象征，这是一个主动的力量。虽然那个时候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的那个年代，城墙依然还要建在，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教会还在，我们以为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高大的多功能的建筑还在，我们以为我们周边的这个有骄傲的这些聚会的人数，我们还有这个弟兄姐妹很多的奉献可以让人这个羡慕啊，好像我们所搞的这些活动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所以这些是我们的墙，因为它是我们教会的门面。但是主耶稣说，我要将它拆毁，而且三日内要将它重建。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的城墙不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的时候，我们的城墙，那个城墙不是我们真正的城墙，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城墙。他在主眼中，他常在主神的眼前，他的常在代表说，今天我们可能教会有很多的失败，我们有这个随从世界，我们有这个不追求真理，我们有生命的流失，我们有这个步步的妥协退让，我们等等这些光景在我面前的时候，虽然主说你也有失败，但是主从来不失败，他常在我眼前。所以这个墙，虽然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墙是破败的，我们看不见主耶稣，好像没有这样的这些主耶稣同在的这样的迹象在，但是他说他常在我们眼前。我们实在要求主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不是看那些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东西，而是要看那些所看不见的。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恒的。让我们今天实在要知道说，主耶稣不论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不论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危难当中，主耶稣他都在那里，他 他要看顾，要保守我们，不光是看顾和保守，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为他见证，荣耀的见证的时候，可以让周边的人看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城墙，因为我们信靠他，他保守我们，他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儿女。而且要知道，今天可能外面城墙坏了，看到那些光景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那不要紧，因为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尼希米记第六章讲到，当以色列的百姓用了52天的时间把那个耶路撒冷的破败的城墙重新修建起来以后，只有52天，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哎，当这个神迹出现的时候，16节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城墙不是被动在那儿防守抵御，城墙乃是一个见证，乃是一个可以主动出击让仇敌害怕的，因为城墙是出于我们的主，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成为这城墙的见证。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让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神恩典的见证。而这恩典的见证不只是在地上，今天我们要可以见证它，更是要在那永恒里面，神要纪念我们。启示录20-22章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将要降临，在那降临的时候，我们将是那新耶路撒冷的材料，那金晶宝石，那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在那里闪亮。我们又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疫情当中，让我们仔细要思想，今天当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有什么样的反思。在这个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在做生物学或者化学或者这方面研究的人，所以我对这方面一无所知，我也很有兴趣，稍微做了一点点我所能知道的所能明白的一点点的科普这个我发现了他讲到这个小小的病毒有多大呢，他讲到说大概是20-250纳米。那这个什么是纳米我非常不明白，我又查了一下，发现说一个纳米有人讲说一个纳米你要跟一个乒乓球来比较的话，就好像是拿一个乒乓球跟我们这个地球来比较，所以250就算是250个乒乓球你放在一起跟这么大的一个地球来相比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有人告诉他说这是我们比我们头发的千分之一还要小，但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这让各个国家束手无策，已经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人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染上这样的疾病，带来了恐慌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带来了恐慌我们都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惶恐这恐慌当中，我们每天对着那些确诊的数字死亡的人数，病毒好像如何难以的控制，好像它的传播的速度和这个途径是多么的快我们的医药设备，我们的药品多么的没用和短缺及无效让我们的这个病毒好像又如此的狡猾它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方法能够制止这个好像要，而且病毒过后让我们身上要产生这种永久的这样的可怕的效果，让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恐慌，没有办法，没有出路了。之后我们又发现又有人又拿出这个，好像今天在中国大陆，如果你不戴上口罩防止病毒的话，好像这个你就这个就要挨揍，要受到惩罚。而今天你要在中国以外的很多的国家，你要戴上口罩呢，好像反过来你又好像又被挨揍你说你要这个侵犯了别人的人权所以前段时间我听到过这么样一个小笑话，他讲到说戴上口罩人权没了，我们的人的权利没有了，不戴口罩的时候呢人全没了，就是全部都没了都染上了这个病，好像走上了一个死亡。大家要都戴上口罩的时候呢口罩没了，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在恐慌，我们都是在落入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而恐慌之后呢，带来了更大的焦虑啊，因为好像经济又开始衰退了，失业率又攀升了，种族歧视又增加了，家庭问题要出现了，社会问题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犯罪要出现了。我听说有一个加州有一个人啊，那个听说要这个有种族歧视要发生了啊，他就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啊，他以前从来不碰枪的啊，这回呢他说啊，他说我要赶快要去学一个枪啊，听说要买枪啊，可能还要 license。结果他要花了很多的钱啊，几百块钱，花了一些时间去拿了这个 license。等拿到这个 license， 好不容易拿到这个 license， 就要去准备买枪的时候，发现枪没了，卖光了，脱销了，要五个月以后才能拿到啊！他又开始在那焦虑，整天坐在家里面就是一种焦虑。所以这疫情让人绝望，基督徒也在呼求：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前一段听说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向牧师啊发出了一个请求，她说我要请假一年啊，因为我要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要请个假，我要在家里好好的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来反省思想。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不只是这个啊不信主的人，今天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也落入到这种惶恐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实在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需要知道，让主告诉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去，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还给我们应许，也给我们永恒的爱，也给了我们救赎，这一切好像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好像这些知识上我们都有了，本来我们应该因着这些应许我们应该有平安，然而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当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平安不见了呢？今天我们是在求主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也能够跟上主的工作，跟上他的脚踪，活出神的荣耀。当世人焦虑恐慌的时候，我们应该冷静祷告。今天我们是求这个疾病被挪去呢，还是应该求一个灵魂被拯救呢？今天我们是要对着周遭的人，我们是冷漠和歧视呢，我们还是应该显出我们的热情和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呢？今天我们是对着别人是这种论断指责呢，我们还是应该活在一个帮助他与弟兄姐妹一起与神同行的光景当中呢？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让神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见证主的荣耀。强援的作用不只是抵御，不只是保护，不只是分别。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这个疫情赶快的过去，为了让我们今天能有一个恢复到我们以往的安详的生活，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让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见证他的荣耀，一起来见证他在我们身上主的生命，让他能够发光。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放一段这个视频。上个星期我们这个与我们小组的李延新弟兄啊，他在我们的小组的这个群里面发了这么一段视频，我觉得非常的激励啊，所以我想给大家播放一下，用五分钟的时间播放一下，我相信这个对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帮助。我不知道刚才是不是听到，能听到吗？李斌弟兄你可以举举手，听不到 OK， 是我刚才可能有一个误差，算了，我这样好了，可能我刚才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可以听到，来吧，放吧。
可以放吗？可以听到是吗？ OK， good good， 那好，那我就往回放。
非洲的乌干达原来是个穷困、犯罪率又高的国家，现今却在非洲经济发达的国家当中排名第二位。这个国家除了经济蓬勃发展之外，它还有一件事情令人瞩目，就是全国有 90% 的人是基督徒，政府、军队和企业界里的重要领导人都纷纷成为基督徒。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从危机之中产生出来的奇迹。在1982年，乌干达出现了第一个艾滋病的病例，接着迅速蔓延，十年之内不到2400万人口的乌干达竟然就有 30% 的人罹患艾滋病，而另外还有 30% 的人被怀疑有艾滋病，结果有 83.8 万人死亡，有1320万名儿童成为孤儿，全国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到了1990年，乌干达沦为全世界艾滋病比例最高的国家。祸不单行，在1994年，基督徒遭遇到第二次的大屠杀，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在绝望之中。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基督徒开始昼夜不停地祷告寻求神，当时他们必须偷偷地举行祷告会，躲在沼泽里，藏在芦苇中，站在水里祷告，只有晚上才能一起聚集祷告。他们感受到神在呼召众教会一起为这个国家祷告，于是每个社区、城镇和农村的教会都同心祷告。后来当政府对艾滋病的问题感到无力解决的时候，就去求教会仰望神的帮助。教会接受了这个挑战，在全国各地同心合意的到神面前去呼求和悔改。他们在祷告中领受到神不要他们只为艾滋病祷告，因为问题真正的根源不是艾滋病，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越来越多的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的医治就临到这个国家，许多艾滋病人得到痊愈，使得乌干达成为全世界艾滋病感染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神也赐下领导人，政府的结构开始改变，并且大刀阔斧地推动廉政措施，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的犯罪率下降了 50%， 而教会的成长更快，每天都有新的教会和事工机构成立。到了1999年，乌干达的总统召集教会领导人举行全国性的祷告会，宣布要将这个国家正式献给神，与神立约，弃绝偶像、巫术和撒旦崇拜。2012年10月18日在南伯内体育场举行该国独立50周年庆祝会，同时有西年的祷告会。当时在位的穆塞维尼总统为自己和乌干达公开向神认罪悔改，他祷告说，我们承认在我们土地上肆虐的拜偶像和行巫术的罪，我们承认流无辜人血的罪，政治上虚伪、不诚实、阴谋和背叛的罪，饶恕我们骄傲、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懒惰、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罪，舞弊和受贿以致侵蚀我们国家资源的罪，性的不道德、酗酒和放荡的罪，不饶恕、苦读、仇恨和报复的罪，不公义、压迫和剥削的罪，背叛、反抗、竞争和冲突的罪，求主饶恕我们，赐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一颗爱你、敬畏你和寻求你的心，并将我们上述的罪都挪去。我们要将这个国家献给你，让你做我们的神和引导。我们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一个根基坚定在公义和公平之中的国家，应验诗篇33篇12节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弃绝所有奠定偶像崇拜和巫术的邪恶根基和盟约，我弃绝撒旦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影响，我在此立约将乌干达献给你，要永远行在你的道路中和经历你所有的福气。我为这一期的祷告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阿们。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世界各国流传，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叫人招架不住， 乌干达当年全国全民转去呼求神，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以致神使他们的危机变成了奇迹。这同一位神并没有改变，他正在等待要医治和拯救我们，要把我们的危机化为奇迹。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里，神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啊，是的，就像乌干达总统当年的祷告一样，我们在各方面都得罪了你，亏欠了你的荣耀，祈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医治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教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行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不断经历你无比奇妙的赐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门。
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借着乌干达这个国家在你面前的这样的见证，让我们实在看到你是我们的强援，你的强援常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实在也能够愿意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代，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不再是让我们这个疾病挪去，不再是让我们想回到那个安逸的生活，让我们实在看到主你给我们的那个应许，让我们愿意起来与你同工，让我们起来愿意，主啊，真是把你荣耀显现在众人当中。主啊，这个瘟疫过去可能还会有下一个，这个灾难过去可能还会有下一个，若不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瘟疫当中，在这个灾难里边，我们能够知道你让我们所当学的功课，若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当学的功课中能够与你有份，主啊，你将这一切的灾情，主啊，真是在我们身上，主啊，白白的浪费。主啊，让我们也真是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主啊，真实的认罪悔改，承认我们一切的不冷不热，承认你的爱在我们里面真是失去了起初的这样的爱心。主啊，我们就愿主你自己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起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